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4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向调解人提出了新的协议，就是伊朗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前提是美国要停止封锁和攻击，并且保证不会再恢复开火。之后再谈伊朗的核计划，亦即是伊朗要分阶段进行。它亦都令人感觉到伊朗又在这里玩紧拖延战术。而这个计划川普会接受吗？今日川普和国家安全团队的讨论中，川普并没有直接拒绝这个提议，但是对伊朗提议的真心持怀疑态度。官员们表示，美国将会继续谈判，白宫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作出回应，并可能会提出反提案。今日罗比奥在接受霍士独家采访的时候揭开了一个底牌，他说伊朗领导层的分裂是达成这次协议的最大障碍。一些强硬派明白他们必须要治理国家和经济，而另外一些强硬派则完全受意识形态的驱使。他说川普总统取消了巴基斯坦的会谈，因为他不相信伊朗对达成协议是认真的，伊朗不可以将这种局面常态化，美国也不可以容忍伊朗想要将这种局面常态化，通过勒索或者是武力的威胁国际水道。是不是要打击伊朗的任何决定将会由川普来定夺。伊朗的最高军事顾问在日前宣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能力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美国在印度洋就扣押了两艘伊朗油轮，船上再有接近400万桶石油，距离波斯湾只有几千英里。现在伊朗的石油储存亦都因为无法出口就快要满了。伊朗日前甚至是已经将废弃的油轮当作浮油储罐的使用，每日仍然在生产大约200万桶石油，但储量最迟在4月29号就会耗尽。昨日伊朗胡齐斯坦的上空是烈焰冲天，烟尘滚滚，因为当局正被迫焚烧那些过剩的油气，它维持生产的营运。另外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亦都披露出领导层内部日益增长的担忧，就是在未来几日伊朗国内的抗议活动可能会重新开始。他们估计恶化的经济困境是抗议活动重启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自从4月13号美军开始封锁伊朗的港口，禁止邮轮商船进出以来，有38艘船只掉头，价值大约 10.5 亿美元的原油在美军出手拦截之后折返伊朗港口。而今天泰国外交部是发布了这样一个资讯，他们说我们请求中国的帮助，帮助8艘泰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中国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连自己的70艘船都过不了，正在发愁。但在能源紧张的这个情况下，反而日本先解套了。共同社的消息说，4月26号一艘载有美国原油的邮轮从美国的德州出发，已经是抵达了日本。邮轮上运载14万5千升的原油，相当于日本半日的消耗量。而日本的预计会从5月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量将约为去年同期的4倍。现在伊朗表面装潢，内心着火。外长是在昨日26号去阿曼与海塞姆会面，然后出访下一站就是俄罗斯。但是他在阿曼访问完以后，傍晚又折返回去到巴基斯坦。在今日27号，巴基斯坦资深记者海德尔发文披露出和巴基斯坦的密谈内容。阿拉格齐当日所以再次返回，是因为阿曼方面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提议。阿曼说， 无论制定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何种新的机制，都应该让沙地阿拉伯参与其中。而当日晚上，阿拉格齐就直奔莫斯科会见普京求救。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克服当前的挑战，承诺加强战略联系，强调俄方将为伊朗推进实现和平。法新社话，普京公开露面介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属首次。俄罗斯已经提议接管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的，建议在俄罗斯境内存储或者是重新处理。外界分析，阿拉格齐这次飞去圣彼得堡，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加强俄伊的联盟关系，而是确认三件关键的事情。这些事情能够让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变成真正可以落实执行的协议，比普京手里拎住伊朗可以同意川普要求的三大重要筹码。第一，就是伊朗的核材料有的唯一可接受方是俄罗斯。第二，就是战后俄罗斯帮助伊朗要重建和升级防空系统。没有这个，伊朗在谈判中会非常被动。在第三，无人机的生产线架构要由俄罗斯来掌握。不过呢，伊朗依靠普京能不能够充当最后调解人还未知道。为什么？因为近期俄罗斯在战场上非常之被动。25号乌克兰长程无人机作战距离已经是达到大约1800公里，范围已经涵盖了俄罗斯深后方区域，原本被视为是俄罗斯的内陆腹地，已经是落入到乌克兰的作战范围。这个说明乌克兰直到俄罗斯的最深腹地，俄罗斯从此再没有后方可言。而现在北约呢，亦都不再似以往一样对俄罗斯克制。俄罗斯25号对乌克兰全境呢，是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的无人机更是一度地逼近了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的领空。而这一次，两架隶属英国空军的战机紧急升空，在乌克兰领空里面击落了数架俄罗斯的无人机。这个亦都是北约首度进入乌克兰领空，越界和俄罗斯开火。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在哈梅内伊丧生之后，军事管理层还可以运作的内幕到底是什么？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接受《睇中国》采访的时候，他放出了独家消息。根据中共体制内有良知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呢神早已经为伊朗组成了一个影子内阁，包括武器装备、军粮还有假美钞。中共对伊朗革命卫队的中高级甚至是基层军官的渗透，是一种由政治思想到金钱的全面渗透。在伊朗战争开始之后，在伊朗经济全面陷入大危机的情况下，由北韩制造的假美钞就通过中伊铁路直接运到伊朗，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的军饷。另外呢，中共认为要打击美国，首先要理解并打击美国的国家意志，即是美国总统。袁鸿兵转述消息说，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八年前就秘密组建了由中共军方、情治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多个部门组成的秘密研究机构，抽调了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专门研究川普总统的心理。看来中共对川普真是落足重皮，亦都真是好惊。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持续发酵，围绕作案动机的争议迅速升温。前总统奥巴马的表态引发多方批评，而执法部门披露的嫌犯文字材料则进一步加剧政治对立。针对发生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枪击事件，奥巴马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目前尚未掌握明确的作案动机。不过，这个动机未明的表述迅速引发争议。每日邮报报道说，多名保守派人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前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里西亚·麦克卢·克林直言，案件毫无模糊空间，属于针对川普政府并夹杂反基督教情绪的政治性袭击。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亦批评说，不应该装作对动机一无所知。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则直接认定事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相关账号亦都发文质疑，称执法部门已经确认嫌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指责奥巴马的讲法淡化事实。博士新闻援引执法部门消息说，31岁的嫌疑人科尔托马斯艾伦在被捕之后承认他的目标是川普政府官员，并曾经撰写带有强烈政治与宗教色彩的文字材料。 这些内容最早由纽约邮报披露，文字中包含针对川普个人的激烈指控。调查人员正将这些内容作为判断作案动机的重要依据。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忆说，
I was seated next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First Lady when the shots were fired before Secret Service swiftly moved us to safety backstage. The president's calm in the face of chaos while yet another individual was trying to take his life was really remarkable to witness, and it's something I will never forget. President Trump is fearless because he loves this country, and he is willing to put his own life on the line to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that he mad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who elected him here into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land. Obviously, the White House is always asking the tough question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president. I understand there will be a meeting early this week convened by th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Susie Wiles, with top DHS leadership,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and our own operations team here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president.
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川普总统传达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宣言。鉴于今晚的事件，我要求所有美国人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此外，网上流传一张刚躲过一场枪击的川普总统冲入藏矿圆形办公室的相。照片中，川普总统坐在台前，盯住荧幕上面的最新情报。这一张释出的黑白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压迫感。围在他身边的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班底，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有评论说，这张图片中危机降临时的极度紧绷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可能成为另一张记录美国民主历程的经典照片。FBI 局长卡斯帕特尔今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总统在压力之下展现出真正的勇气。他组建在我所见过最出色的执法团队，在 FBI 与白宫跨部门团队的合作下，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这项调查。他表示，我们派出的证据应变小组、部署的行动指挥中心，并在总部启动的国家危机协调中心，同时动员我们的专家能力与技术分析资源。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司法辖区展开访谈调查。此外，我们还动用了 FBI 的固定翼飞机，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证据运送至康帝科进行快速分析，因为我们深知速度和正确处理的重要性。各位将会看到 FBI 以及司法部就这个事件的具体细节向外界进行说明。此外，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由巴林牵头的八十几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在该地区的行动及其对国际航运造成的干扰。该声明还警告伊朗行动将会引发全球性后果，指出这些行动已经扰乱海上运输，推高成本，并在能源市场和供应链中引发震荡。伊朗已经向美国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前提是战争结束且获得保证，不会重启战事。核谈判和海事谈判将会在稍后进行。川普政府官员表示，他握有主动权，而且只会接受能够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协议。伊朗外长在被巴基斯坦和阿曼客气送客之后，阿拉格齐火速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有评论说，阿拉格齐失去了原有的强硬，在普京面前是一脸卑微，道尽的邪恶族心、抱团取暖的辛酸。此外，就在川普政府全力围堵邪恶族心之际，德国总理默茨的最新表态令人惊讶。他在讲话中公开宣称，伊朗战争是川普发动的完全无必要的战争，抛出欧洲死则德国死的口号。有评论认为，这个看似在捍卫欧盟，实际上这种论调无视在伊朗长期输出恐怖主义的威胁。观察人士指出，这个背后极可能是为了保住与北京、德克兰之间的利益勾兑，试图在制裁铁幕上搣开缺口。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再有新进展，嫌疑人被指不是冲动犯罪，而是有计划的预谋行动。礼拜一，联邦起诉书正式出炉，嫌疑人艾伦面临三项联邦指控，企图刺杀美国总统跨州运输枪支弹药，意图实施重罪，以及在暴力犯罪过程中开枪。每一项都是重罪，合计起来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根据联邦调查局起诉书，艾伦的行动并非临时起意。 4月21号，他从洛杉矶地区出发，乘坐火车横跨美国，两日之后抵达芝加哥，随后继续前往华盛顿特区，在4月24号抵达。他预订了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亦即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举办地点。他提前一日入住，等待目标出现。4月25号晚上8点40分左右，艾伦持长枪接近酒店内的安检点，随后冲过安检门，随后朝一名美国特勤局特工开枪。艾伦被捕的时候身上携带两把枪，一支12号口径泵动式霰弹枪和一支.38口径手枪。这两把枪都是他在加州购买，随后跨州运输带到华盛顿。艾伦因为轻伤被送往医院，但是拒绝和调查人员交谈。最让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他案发之前不久发出的那几封那个电邮。他说感到自己不得不采取行动，并且一直在等待接近目标的机会。这句话说明他在行动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甚至可能隐藏等候了相当长的时间。调查仍然进行，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搜查他的加州住处，案件正是朝嫌疑人预谋袭击方向深入调查。之前有传认为是伊朗的刺客已被否定，而家媒体普遍报道是孤狼行动。另外一方面，美伊停火之际，川普政府加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台长贝森特星期一明确发出警告，任何同伊朗航空公司做生意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可能面临美国制裁。与此同时，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正整整地侵蚀中国的经济复苏。虽然中共拥有战略储备，但是高昂的油气成本已经开始拖累民间消费与关键出口产业。除了四月份汽车销量暴跌近三成，广西玉林更爆发玩具厂顶不住塑胶成本大涨，没有预警倒闭，数千名工人走上街头抗议。专家警告，随着战事拉长，北京面临极大压力。伊朗那边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难，美军的海上部署已导致伊朗各港口航运完全中断。川普公开说，伊朗生产的石油已经无处存放，输油管线正面临发生危险的风险。但是德克兰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巴基斯坦宣布允许货物过境其境内转运伊朗，变相为伊朗打开了一条陆上补给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伊拉克贸易走廊亦都趁势兴起，成为绕开海峡封锁的替代通道。星期一，川普政府亦都从另一个方向下手，向伊拉克施压，要求解散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极端武装组织。一旦被迫解散，德克兰的代理人网络将大幅萎缩。在这一片压力之中，伊朗议会传出了相对积极的信号，已经支持派遣代表团和美国对话。谈判的门没完全关上，但是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的立场依然强硬，声称不会在美国施压威胁和海上部署下坐上谈判桌。美军必须先解除部署。讲完伊朗，我们将目光转向俄罗斯。27号，普京和到访的伊朗外长会面。同一日，俄防长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见了伊朗副防长。外界关注两个同时承受西方制裁压力的国家坐在一起谈的是什么。有消息说，伊朗提出了一个想让美国先停手的新方案。分析认为，而普京此时和伊朗会面，部分目的在于向华府传递一个信号，德克兰背后还有莫斯科。但问题是，俄罗斯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伊朗好几多。乌克兰战场上传来让莫斯科难堪的消息，霍士新闻报道，俄军已经被逐出在马里的据点，普京的非洲布局遭遇明显挫折。俄罗斯近年积极在非洲扩张影响力，马里是重要支点之一，这次被逐出代表莫斯科精心经营的非洲战线正出现裂缝。更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普京在复活节之后到最近露面之前一直都没有公开现身，再次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与内部政变的猜测。黑宫没有正面回应传言，但是沉默有时候比声明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取消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平台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anus 的交易。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披露，中方已经限制 Manus 两名创办人出境。 据悉，这笔价值大约20亿美元的自主收购案原被视为 Meta AI 初创迈向全球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中共法改委27号临时发布简短声明，直接叫停交易，理由仅称依法做出决定，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Manus 最初在中国成立之后，在2025年将总部迁至新加坡。美国企业原本认为该交易属于境外并购，北京的监管影响有限，但是最终仍然遭当局直接介入。法新社指出，拥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美国公司 Meta 曾经2025年12月底宣布已经达成收购 Manus 的协议，当时就有警告称这一笔交易可能会被中共监管机构叫停。业界亦都有传闻话，北京方面已禁止呢一间初创企业嘅两名中国联合创办人离开中国。呢项决策可能对中国 AI 创投环境带嚟寒蝉效应。原本寄望以出海并购模式实现国际化嘅中国公司，未来将会面临更多嘅政策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此举正值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前夕，外界认为美中科技博弈正快速升温。四月下旬以来，中共实施了扩张行政权的金融法草案，加强了对该行业关键企业的审查。中国境内的外资和台商亦都在担心被边控。总部设立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第一时间在社媒指出，金融法草案第55条赋予中共国务院经管部门广泛调查权，包括查阅复制财产权登记、通讯记录冻结、查封涉案财产，以及直接决定不准出境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无需法院司法审查。此举被视为行政权力膨胀，可能冲击公民财产权利、隐私权与迁徙自由。
台湾立法院在今日27号的下午将会进行400亿国防预算第三度协商，传出国民党多数立委将会让步。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亦都强调，台湾应该尽快地通过国防预算，尤其呢现在世界各地对美国军武的需求非常之高，台湾更应该加快脚步。就在美台强化防卫能力成为共识之际，中共对台湾退役军人的渗透再次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日前，台湾退役的海军前舰长吕礼斯少将赴大陆登上了中共的舰艇，并且还发表了附和中共言论的举动，引发了争议。吕礼斯是在中共海军周年日之际，在青岛市登上了驱逐舰乌鲁木齐号，还有维方舰参观，并不停地自拍，表示看到共军的进步，还说两岸是一家人，祖国强大就代表着台湾安全。今天台湾陆委会就表示说，配合共军进行统战简直是令人不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亦都指出，陆委会已经提出两岸条例修正案，针对退休的军官有所惩戒，因为军人领国家的俸禄，核心的职责就是要保国为民，要有国家责任荣誉的信念。退役以后仍然是领退休金，更应该继续保卫国家。台湾立委林楚欣在立法院质询说，很多民众都向他反映，人民辛苦的纳税钱绝对不养亲共、舔共的退役军官。而吕丽斯2025年9月份参加了中共93阅兵，接受了中共官媒访问的时候，他还大嗌台湾的法律制约不到他。陆委会已经将两岸条例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规范的对象改为了少将以上，并且是领有退休俸、损害国家尊严的这些人将会修改为少教以上，而少教的月俸亦都有1430美元。台湾人期盼朝野立委要尽快地通过修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情报，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投降式的新方案。伊朗同意先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战争结束，将核谈判暂缓，留到以后再讲。川普预计在今明两日召集国安团队开会讨论这个提议。地缘分析师沙拿卡佩雷拉认为，伊朗低头不是外交姿态，而是达到了物理极限。美国海军封锁来了一个致命的数学题，伊朗储油设施爆满，他们甚至将一艘报废的超大型油轮纳沙号拖出来储存原油，但最多亦都只是可以再撑多两日。再封锁下去，伊朗只好关闭油井，导致地下油田受到不可逆的损害。伊朗每日30万到50万桶的原油产能永远会报废，内部经济同步面临崩溃。以色列14台的情报显示，伊朗的肉类价格在几日之内狂升近 700%， 其他的食品价格翻倍，货币里亚尔沦为了废纸。一美元现在可以兑换130万里亚尔。总统出面呼吁伊朗民众减少用电。咁呢个就系点解伊朗急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佢哋实际上系喺度乞求美国等佢哋清空储油罐。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喺48小时之内极限外交，先去咗巴基斯坦，再飞阿曼见苏丹，然后折返巴基斯坦。而家佢啱啱降落喺俄罗斯圣彼得堡，即将同普京会面。佩雷拉推测，阿拉格齐见普京可能就是为了绕开伊朗浓缩核材料油这个死结，跟普京确认俄罗斯是否愿意接收或者是保管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等美国同意先结束战争。另外，阿拉格齐都会试探战后俄罗斯能不能够在防空和军事补给上给伊朗安全的保障。阿拉格齐和普京这场会面的结果会决定伊朗战争是走向结束还是会再次升级。这场伊朗战争不单止是改变了全球的能源格局，亦都令中东地缘局势静静的重置。阿曼苏丹海萨姆对阿拉格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提议，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在未来建立怎样的安全机制，沙地一定要参与。外交消息人士说，一旦沙地加入，卡塔尔亦都会被拉入来。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同一日分别同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通电话。阿拉格齐因此回去巴基斯坦，将这份提议交给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那个代表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它未来不再只是伊朗的事，海湾国家准备坐上谈判台。不过这个还不是伊朗遭遇最致命的一击，更冒名的是以色列突破历史极限的秘密军事部署。以色列消息人士这个礼拜传出，在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超过550枚导弹，出动超过2200架无人机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向阿联酋秘密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和几十名以色列士兵。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签署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这份协议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现在答案出来了，以色列在军队已经踏上了阿联酋的国土，帮阿拉伯国家挡伊朗的导弹。如果是在10年前，这件事讲出来就好像科幻小说那样。伊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中东格局已经在重组。那个我们将视角由德克兰拉回去北京岛。中共是非常之明白，如果美军这种极限封锁发生在台海，中共会比伊朗崩溃得重要快。那个为了防止内部先瘫痪，中共提前动手了。 X 平台上面有人爆料，厅级以上在职人员的直系亲属已经全部被边境控制了。留言区有外企员工爆料，整间公司的护照都被强制上交了。还有人说自己家姐就是东北一个普通中学的英文老师，护照都一早被没收的，连去香港旅游都不可以去。有传闻指出，中国即将对护照申办实行零增量政策，已经有护照在年底之前必须重新审查。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网传的小道消息，就来看看即将落地的金融法草案。第七条写着，对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拒涉嫌违法人员、涉嫌违法单位的主管人员决定不准出境。有人提出，这里用的可能两个字，即是说不需要任何凭证，只要中共认为你可以，就可以合法地将不给你出海关。
24号有重磅消息传出，厅级以上在职人员的直系亲属全面被边控。正国级虽然例外，但出行亦都受到限制， 护照制度可能亦都会大改，新增申请几乎被冻结，现有护照持有人年底之前亦都需要重新申办。呢则不足八字嘅消息喺网上迅速疯传，浏览量接近70万。评论区咧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纷纷留言话，公司已经统一上交护照。有人表示剪角注销已经成为常态，仲有人直言话，未来无论系肉身出境定系网络出境都将极难。25号，作家李成鹏进一步警示话，如果呢种趋势延续落去，未来可能会出现护照没收、出国审批、思想身份证等全面控制模式。同时，亦都有网友联想到1984同文革历史，除了控制家属，下一步就是控制外企员工，试图强行留住产业。北京呢次嘅手段系连员工都唔俾出国门。过去外资或者台商如果觉得大环境唔对，想要打包走人，通常遇到嘅阻碍系查税、资金汇出被卡或者冗长嘅行政审核。那个人佢可能原本会以为最糟嘅情况只系钱带唔走，结果而家系连人都可能被留低。北京啱啱颁布咗一项新嘅供应链规范，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呢项新规直接将矛头对准咗嗰啲试图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嘅国内外企业。如果公司打算把产线搬走，将面临严厉嘅惩罚，包括直接扣押企业资产，甚至对相关员工实施出境禁令。呢背后反映出中国决策层难以掩饰嘅焦虑。而北京官方俾出嘅理由，则系把呢啲限制与远在中东喺伊朗牵扯埋一齐，因为美国威胁要对购买伊朗石油嘅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呢个俾中国企业带嚟嘅日出风险，所以必须制出新规嚟防御。呢项新规定无疑系喺台商撤退嘅路上拉起咗一道通天嘅渠马。呢个意味住，当一家企业决定将核心产线转出嘅时候，唔单止厂房、设备同资金可能面临被扣留嘅风险，就连被派驻喺当地嘅台湾干部、高阶主管都可能随时被挂上出境禁令，直接被困喺当地。分析认为，这项立法原本的目的是想阻止投资、技术和人才流失，但结果反而会让外资感到恐惧，促使他们加速逃离。过去了那个打拼，总觉得不管生意再怎样难做，大不了就是认赔杀出，买张机票回台湾。但是当转移产线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红线时，那张回家的机票就再亦不是理所当然了。近日，民运领袖王丹公开了一封1989年八九民运期间的知识分子公开信。在这份要求民主改革、反腐败与新闻自由的联署名单中，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的名字赫然在列。1989年4月21号，时任北大青年教师的李书磊在面对包遵信等人的邀请时，几乎毫不犹豫地提笔签了名。李书磊身为现任中宣部部长，被翻出曾经参与1989年联署。在目前强调绝对忠诚的政治审查之下，这种往事就好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彻底告别过去，对现体制绝对忠诚，好像李书磊这些官员必须推出比以往更严厉、更极端的管控政策。分析认为，这个是他在内斗中通过加强社会控制来寻求自我保护的投名状。随着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将领的异动传闻，以及何立峰大臂不好被查，显示出习近平正通过剪群边策略进行新一轮的大清洗。然而，这种一派独大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更加残酷的内斗。
习近平呢，现在已经为中共的官员们准备好了一套大屠杀剧本。规则呢，其实就是很简单，按指标去捉人，按资产去抄家。我们先看看一组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今年头三个月，中共中纪委处分了56个省部级高官，是去年同期的整整4倍。头三个月被立案的省部级干部有30人，超过去年同前年同期的总和。一个季度处分人数达到18.3万，等于是每日有2000个人被处理。他就按照这个速度的推算，今年全年被处分的省部级高官可能会突破200人。中共建政76年，从来没有过这个数字。他为什么高官落马出现指数级的狂升？旅美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直播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个关键。一位外逃的前中组部官员说，他知道现在巡视组捉人是有指标、有任务的。巡视组不是去查哪个有罪，反正是中共官员哪个都不干净。巡视组真正的任务就是抢劫。目前中央内有一条红线，一旦查出哪个官员的家族资产超过5000万人民币，即刻带走。前两年中央级别的官员几乎都在写报告，上报自己已有的资产有多少，来源是什么。有些人在不断转移资产， 发现前景不妙，外逃的官员是非常之多。胡丽任形容中共捉人就好像是捉大闸蟹，上面揪住一只肥家，下面必然会跟住一连串的小螃蟹。他呢计下这笔数，如果抓捕指标是 10%， 上万个正职官员当中会有上千人被清洗。这些中央级别的官员牵涉的资产都是几千万，甚至是上亿起跳。加一千人，中共国库就能够瞬间进账上千亿元人民币。那个在这番话呢，可不只是胡力任一个人讲的。中国的支付和微博上最近传出大量疑似是纪检内部人员的私信爆料，都在讲同样的事情。有人说纪检为完成业绩会强行摊派，落马官员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将受贿额度安在自己下属的头上，纪检拿这些口供去极限施压，逼下属认罪交钱。亦都有人说纪检为了完成指标，无都要硬凑，没业绩的纪委开始钓鱼执法。这套逻辑呢是非常清晰的，中共内部上层各下层的韭菜同僚之间互相出卖，换取生存的空间。胡力任说这个就是党内的文革。中共历史上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做法，抢完资本家，抢农民，再抢全国。现在中共对自己人落手是有现实背景的。过去几十年，中共放任官僚贪腐，换取政治忠诚，这个就好像是养猪。现在呢，房地产爆雷，国库见底，地方财政枯竭，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习近平就望向了这些养了几十年的肥猪。不过呢，这场带有指标的党内大清洗会令到中共官场陷入恐惧和人人自危当中。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在25号晚间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枪响，川普等人即刻被特勤人员护送撤离。而在撤离的过程中，川普总统还差点摔倒。据外媒报道，31岁的枪手艾伦25号闯入了华府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企图攻击行政官员，并同安检人员爆发了枪战。川普总统在特勤人员包围之下撤离的时候，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伟佳正坐在川普身旁。当特勤人员形成保护圈快速移动的时候，姜伟佳为了寻求掩护，试图挤进特勤局的防线，过程中他碰到了川普，导致川普失去重心，几乎跌倒。特勤人员当时立即回头盯住姜伟佳，随后姜伟佳以跪地爬行的方式离开危险中心。川普提到他在现场听到巨响的时候，一开始以为是服务生摔翻了托盘，直到特勤人员扑上了后，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川普总统表示，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就会盯埋你，如果你默默无闻，他们就不会理你。同时他将自己和林肯等历史人物相比，认为这个是对他施政成就的一种回应。事后姜伟佳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当时现场完全失控，他听到趴低的指令，并在极度恐惧下寻找避难处。姜伟佳198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两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美国。2020年姜伟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新冠病毒检测计划向川普提问，引发川普不满。川普当时回应称去问中国，随后直接结束了记者会，而这个亦都让他声名大噪。民主人士唐柏桥分析认为，根据目前已经了解到的资讯，基本可以判断这次行刺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如果美国特勤局和执法部门不能够及时排除隐患，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状况。在白宫记者协会枪击事件之后，美方官员更加神经紧绷。华尔街日报报道，郑泽会登场之前，美中官员正加紧准备，确保两位领袖不会失言，行程不出错，不会遭到下毒， DNA 不会外泄，同时亦都要防止肢体冲突。在美中因贸易、科技以及台湾议题而不信任加深之际，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错误安排都可能释出错误信号，而这个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常会有数十人随行，会有多架飞机负责运送总统、内阁官员，有的时候还包括媒体。而美国总统坐车的防弹豪华礼车亦都要提前空运到当地，安全通讯设备则会随后送达。同时有大批幕僚正努力确保川普和习近平站在适当的位置发言得宜，甚至将他们的唾液视为国家机密，加以严密保护。另一方面，当总统出访的时候，特勤局和白宫通讯专家会提前抵达现场，进行场地清查，建立防偷听的安全空间。 并协商可以有多少携带武器的美方人员在中国境内行动。美国总统医疗团队亦都会全程随行，空军一号上面餐点就必须逐度确认，所有食材都要经过安检，以防中毒风险。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华志强曾经协助安排川普总统2017年访问北京的行程。他表示，对我们这些负责筹办的人而言，这些访问相当折磨人。在美中博弈的深水区，内声唱响无疑令接下来的每一场会晤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川普总统受到惊吓之后并没有休息，他随后还向伊朗政权武装发出最后通牒，表示放下武器可以获得豁免，否则必死。他亦都喊话话，致伟大的伊朗人民，接管政府的时机已到。有网友感叹话，这位快八旬的老人永不向邪恶势力的低头，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令敌人闻风丧胆。他想令美国再次伟大，亦都想拯救这个已经破烂不堪的世界。更加令人愤怒和痛心的是，那些人却还在拼命反对他、丑化他，甚至盼着他丧生。这个世界怎可以这样黑白颠倒？那个观众朋友，这声枪响不单止打断了晚宴，亦都打乱了全球政治的节奏。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4月25号晚爆发的枪击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4月26号说，枪手似乎以川普政府成员为目标，很可能包括总统本人。布兰奇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节目与媒体见面采访时说，看起来嫌疑犯实际上以政府成员为目标，可能包括总统。代理司法部长补充说，他不知道这次袭击是不是和伊朗有关。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亦都透露了上述的信息。他说，看起来嫌疑人是以川普政府成员为目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具体哪些政府成员，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就是他的目标。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执法部门连夜执行了多项搜查令。布兰奇礼拜日在接受 CBS 节目面对全国的采访时说，执法部门仍然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并正在和认识他的证人交谈。布兰奇说，嫌疑人科尔艾伦现在并没有积极配合当局的调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礼拜六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不幸爆发枪击事件，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政府官员随后安全撤离。这宗事件没有带来生命损失，但是一名特勤局的特工受了伤，枪手被捉。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珍妮·皮罗在枪击案发生几个钟头之后说，枪手预计将会面临两项指控，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和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职员。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说，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将有助于确定31岁的嫌疑枪手艾伦是不是面临更多的指控。布兰奇说给 CBS 听，除了这两项指控之外，可能还有很多联邦指控，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对他的动机、意图同埋导致佢决定喺嗰晚实施袭击嘅预谋嘅了解情况。布兰奇仲话，艾伦将喺4月27号喺华盛顿特区嘅一个联邦法官面前出庭，佢预计随后将会被正式起诉。布兰奇仲话，呢类暴力事件唔会阻止总统公开露面并履行职责。如果呢个人嘅目的之一系令我哋感到害怕，咁佢失败啦。布兰奇话，川普总统昨晚讲过，而且佢系认真嘅， 我非常同意佢嘅睇法，呢种行为唔会阻止佢，呢、这个唔会阻止佢履行职责，唔单止系佢，仲有副总统、内阁成员、执法部门同埋你哋所有记者，你哋亦唔会因为呢件事，呢、这个做咗呢种事嘅人而停止工作。据大纪元报道，4月25号晚，美国心灵魔术师奥兹·帕尔曼正在白宫记者晚宴上面为总统和第一夫人表演的时候发生枪击事件，随后他本能地趴在地下，发现自己和川普面对面，这一幕令他永世难忘。白宫记者协会礼拜六在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晚宴，有人拿着枪试图强行闯入，遭到特勤局人员迅速制服，一名安保人员受伤，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安全撤离。帕尔曼26号接受 CNN 采访时说，当时他站在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之间表演魔术，突然间一片混乱，起初他以为是炸弹威胁。他说，我没有听到枪声，亦没有看到枪手，我以为是有炸弹要爆炸了。帕尔曼说，我当时真是觉得天啊要爆炸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紧张，不是那种拿着枪对着，而是好像要阻止某个人引爆。帕尔曼说他即刻趴在地上，这个时候总统亦被特勤局人员压到在地上，差不多就在距离他不到一英尺远的地方那里。他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和总统面对面。他说，我这一世都不会忘记那一幕，我当时在想他们是不是要死了呢。之后他听到了枪声，然后看到总统被特勤局人员迅速带走，紧跟着帕尔曼亦同几位宾客趴在地下那里爬住咁离开了现场。他说，我不想被枪打中啊，我当时以为可能仲有人喺度开枪。帕尔曼话，喺后台混乱嘅瞬间，佢听到有人喺度传话有人被杀咗，后来证实呢个系谣言。川普可能系美国历史上遭遇暗杀次数最多嘅总统同埋总统候选人之一。2024年7月，作为总统候选人喺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遭到枪击，同年稍后嘅时候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再度遭遇到谋害未遂事件。在目睹礼拜六晚枪击事件的加州国会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在 X 上说，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每日和之前很多年所面对的现实，他是一位拥有非凡勇气的人。伊萨说，他会更加坚定地支持川普出席下次重办的记者晚宴，同埋力所能及地到任何需要的地方支持总统。据人民报消息，综合多家媒体报道，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中的枪手是来自加州的31岁男子柯尔艾伦。在他的领英档案里面，他自称是来自洛杉矶地区的游戏开发者、工程师、科学家和教师。2025年在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取得电脑科学理学硕士学位。当时他手拿着多种武器，包括霰弹枪、手枪和多把刀具，从大约50米外全速冲向会议大厅外的安全检查点，但是特勤局人员反应极为快速，在他完全未能够突破封锁线之前用枪将他制服。当时川普总统刚刚入场30分钟左右，宴会的参与者达到2000人左右，晚宴刚刚进入第一道菜的阶段，距离开始只是几分钟。会厅内传出响亮的砰砰五声枪响，一名特勤局的特工在近距离遭到枪手射击，所幸他身着高质量的防弹背心， 子弹未能够穿透，令佢保住咗性命。川普总统正同表演嘉宾、著名心灵感应师奥兹帕尔曼交谈嗰时，特勤局人员突然冲上舞台，川普同主席台上面嘅一啲人被迅速带离，现场几百名在场嘅人士纷纷匿喺台底下面。华府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卡罗话：艾伦系希尔顿酒店嘅房客，而家仍然唔清楚佢嘅作案动机。随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抵达枪手位于加州托伦斯市嘅住所进行搜查，现场被封锁。川普总统形容嫌疑人为非常病态嘅人，佢质问话：点样嘅人会做呢种事呢？只有病态嘅人。川普同执法官员初步判断嫌疑人属于单独行动。出席宴会的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说， FBI 正在全面调查嫌疑人的背景和他的行动动机，以确认是否有其他的人员涉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说，艾伦被控两项罪名，包括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和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官员。皮罗话仲将会追加更多嘅指控。佢补充话，被告将喺礼拜一接受传讯。川普喺本届总统大选同任职期间多次遭遇暗杀。据悉，白宫记者协会成立于1914年，旨在捍卫新闻自由并保障进入白宫报道嘅权利。首届晚宴于1921年举行。25号是川普总统现任期间的首次参加。有媒体对安保安排表示了质疑。据观察，这次宴会场安排在一家大型的法式酒店内，入场是需要凭门票的。但是安保检查系统直到下午大约2点之后才被设置。之前已经入了去酒店里面或者已经在那里住宿的客人，并未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据大纪元报道，4月26号在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呼吁加快推进白宫在建的大型宴会厅项目。川普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如果在白宫内建立一个大型安全的宴会厅，礼拜六晚的枪击事件绝对不会发生。那晚发生的事情正是我们伟大的军队、特勤局、执法部门以及过去150年来出于不同原因的历任总统为什么一直要求在白宫内建造一个大型安全可靠的宴会厅的原因。他还说，如果白宫有了正在建设中的那座军事最高机密宴会厅，这种事件绝不会发生，他建得再快亦不为过。川普说，这座正在远东翼楼顶建造的90,000平方英尺、大约8400平方米的宴会厅，对于举办大型国事活动至关重要。他试图解释这日正在建设的并引发争议的白宫宴会厅。他说，他不单止美观，而且配备了所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设施。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楼上的房间，不会被未经检查的人员随意进入。他就位于世界最安全的建筑白宫的大门之内。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以及其他文化保护组织指控该项目未批先建，并且总统无权擅自拆除白宫历史结构。3月31号，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时终止这个建设项目，理由是这个项目可能缺乏国会授权，认为政府超越权限。4月中旬，莱昂法官延长了暂停令，只是允许进行部分地下安全设施的建设，驳回了政府关于将整个宴会厅看作是安全例外情况的论点。在川普政府提出上诉之后， 联邦上诉法院做出裁决，允许该工程在法庭审理期间暂时继续进行，这个被睇作是川普政府的阶段性胜利。川普礼拜日质疑诉讼方的资格，并且说不应该任由干扰宴会厅的建设。他还补充说项目预算控制得当，进度远超预期。在礼拜六晚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亦再次力推这一建设项目。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白宫建造我们计划中要具备的所有功能，它实际上更大亦更安全，它能够防无人机，配备防弹玻璃，我们需要这个宴会厅，这个就是为什么特勤局和军方都要求建造它。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